各位师兄晚上好，现在8:05了，我会给大家补上的。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节课。首先，非常欢迎各位师兄的到来，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进步。那这个群呢，以后呢，我们就是用来学习。平常呢有问题啊讨论，我们还是在我们那个互动的群里面，这个群呢就只用来讲课，但也方便呢大家以后啊翻着聊天，大家呢会比较麻烦。我知道来到这个群里面的各位师兄啊都是易学的爱好者，那是易学让我们相聚在一起。那大家呢有的是很优秀，有的是自学的，那有的呢是喜欢这个行业的，有的呢也是在从事这个行业的，可以说呢各行各业的人士都有。今天的相聚呢也是一种缘分，我觉得呢接触易学呢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儿。不管我们是用来从事也好，帮助别人也好，就是为自己的亲朋好友解灾解难也好，这都是一件好事。但是啊，大家知道这个易学呢又被很多人称为玄学，觉得它玄而又玄，又神奇又深奥，很难。可能有的人呢正是因为好难又玄而又玄，它又有一种神秘感，让大家呢虽然啊百思不得其解，但是呢反而是轻易的不会放弃。我呢也是一个爱好者，我也自学过，我也拜过师傅，一路走过来呢就发现了很多学艺的一些问题和我们常犯的一些错误，还有我们走的弯路。那今天第一节课呢，我就给大家总结一下算八字的一些要点，还有我们常犯的一些错误，还有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地方，就是把我这么多年来的总结的一些定律和一些简单好用的方法呢，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大家呢都有一定的基础知识，大家都知道八字有十个神。首先一个八字拿过来，大家第一件事做的就是看食神，就是分日主把财官印比禄分好，地支藏干标好，然后呢就开始看他们之间的作用关系。可是呢在看的时候呢，就是越看越迷糊，越看越头晕，不知道如何下手。大家呢也都知道有十个神，十个神大家好像也都知道呢是用来做什么的啊。大家都知道煞要用食神来制，要用印来化，大家也都知道呢财是要合要制的，大家也都知道呢有煞配印，有煞配食伤，有印配禄，有食神配比劫都知道是这样去配，但是配完了以后断不了事儿，算不了命，也分析不了格局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大家只是呢知道了，只是公式化的知道了，就像上学的时候告诉你一加一等于二你就知道了，但是呢你就不懂，知道了不等于明白了。这个易学呢它是变的，它一定不是一个平面的东西，也不是说一个公式化数据的东西，它像一个哲学一样，它是一种什么呢？它是一种随时都在变换的，就像人生是一样的，它一定不是死的。社会上大家都知道有你我他，那你我他对于你而言你是你我是我，对于我而言呢你是你，那对于别人而言呢我又是谁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我呀就是不是绝对的，每个人都觉得是我，但是每个人都觉得对方是别人，但是换了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那对方也觉得你是别人。这就说明什么呢？不变的呢都是人，大家都是人，那变的就是立场，还有参照物，还有这个立基点。就像东西南北一样的，你站在东边你觉得那边是对面是西，你站在西边你觉得对面是东，那到底是哪边是东？它是绝对的吗？没有，只是立即点，这个点的不同 就让我们觉得就让我们觉得这个方向它就变了。你同样站在一个地方，我们从西边看它是东，我们从东边看它是西，那它到底是东还是西？没有绝对的，一定是相对的。同样啊，算命看八字也是一样，看命算八字呢，一定是也是先找一个利己点，先把我找出来。其实这个利己点呢，它不是说就是我的全部，它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整体和全部，它就像只能代表一个人的灵魂一样。人的灵魂呢是一个核心，是一个主导，但是你做事情只靠灵魂是不可以的。当然有的人呢可以靠灵魂来做事，但呢有的人也不可以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不同的八字，不同的人生。有的日主可以直接合财合官，可以，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做事，大部分人呢都是用体来做事的。这个体是什么呢？体是印比食伤禄，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太极点灵魂而言的，我们雕出来的这个克我者，生我的，我生的，然后呢生了我和我生的一定是有血缘肉体关系的，一定是我至亲的人，也一定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人，他被称之为我的体，我的肉体。这才是一个人的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，他有手脚，有头脑，有肉体，有灵魂。如果看八字死看，只知道日主是我，印比食伤禄的话，那也是我。有了印比食伤禄加上灵魂，我们才是一个完整的人。所以说当一个我们在书上看到了生我的是印，克我的是财，这个我是谁呢？这个我是绝对的吗？这个我一定是相对的。当八字中说我克者为财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局限于日主，这个我呢有可能是印，有可能是比劫，有可能是食伤，有可能是禄，这些都可能是我。但是呢这个每个人与人之间这个我又不同，同样是我，可能这个我他八字里边的我是食神，他八字里边的我是印，他八字里边的我是禄，或者是伤官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既然说我克者为财，那我们现在围绕的呢一定是求财做事，因为财是事业，是财富，我们追求的东西。那对于财而言，谁是我呢？那谁又是财呢？这个时候一定是看命主用什么，一定是命主八字里面找出来这个体以后，知道我这个体是谁，我有了什么样的一个体，我才能做什么样的一个事。我有印的时候我只能合制食伤，我有比劫的时候我做的事只能是克财，我有食神的时候对食神而言我的财就是煞。他们对于他们而言，他们制的东西呢都是财，但是呢不同的是什么呢？不同的是级别不同，制财的人的层次是什么？在一个财的层次里，就像是煞和财之间的区别，煞是高层次，财呢层次相对低一些。那煞是高层次，用食伤的人制煞的，他做的事业呢就要高，他接触的人群层次就要高。但是大家都是求财，只是求的这个财呢定位不一样。一个人得到的是高的大的，一个人得到的呢，比劫得到的呢只能是财，那食伤呢它就要高级一些。说到这里啊，大家就想一下，算命你不分你我他，不分层次，不分位置，那如何算命？算不了，你只会食神制煞，你只会化煞生印，你也知道劫财止财，你也知道是食伤生财，可是你只知道了这些，你读不出来任何东西。每个八字都会有六亲和食神，有了这个六亲和食神呢，是也就是我们分出来一种体用和关系，体用的关系。 六亲和食神是怎么出来的呢？一定是呢，以日主围绕日主这个太极中心点，然后呢，生克相对应的一些关系。有了这些生克之间的关系的话，从而有了体和用。大家会发现一个规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考虑过，体呢都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的，这要么是生我，要么是我生的，要么就是和我一样的。那用呢，就是要么是克我的，要是我克的，这两个东西呢是和我无情的，是和我没有血缘肉体关系的，它所以是身外之物。一笔十三路都是我的体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又要生存，又要发展。生存呢，那我们就要劳动，劳动呢就是要用体去追求。你要么用比劫去制财，要么用食神去制煞。你用什么决定了你的做工方式的不同，你的技能的不同，你的层次的不同，你得到的大小不同。那我们都是在做事，同样有的人。你有了什么，你才能去做什么事？如果说你想用食神之上，你没有食神，你能治吗？你不具备这个能力，你没有这种智慧，没有这种技能。因为食伤是技术，是管理，是口才。那你不具备这种口才，你也不具备这种能力，所以你就治不了煞。那你只有比劫的时候，你只能去接触比劫所接触的层次就是财，那你只能在这个领域里面去生存发展。所以说呢，我有什么就决定了呢，我能接触到什么，我能得到什么，也就知道我的层次在哪里。我有印的时候呢，我可以画煞，那我有印，我一定能画到煞呀。这煞是最高层次了，官煞呀，说明这个人呢，我们就说啊，画煞生意他贵了。人家为什么贵？他接触的层次高啊，赚的钱都是大钱呀，而且来的容易呀。再者，我有食神，我能制住煞也行啊，我也能接触到。这个煞呢，就像一些高层次的人群，你要想接触他们，要么你有能力，要么你有智慧，人家才会和我们接触。我有的东西，也就是我具备的能力。说白了，格局和层次是什么呢？格局就是我每个体有事做，或者是呢，我八字里面的体，我八字里面的财官呢，我能得到，我能制住。不管你治的大于，你可能结果呢是我们得到了多少不同，但是呢，只要你有的治，你能治得住，你都是这一生当中，你一定是有成就的。只不过呢，成就的大小会不同，成就的大小不同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一定你是有事做，你不是游手好闲的。正是因为有了不同的体。就有了不同的做工和层次，就有了不同领域里面的人才，那这个世界呢就丰富多彩起来了。这世界，我们一看呢，有技术人才，有劳动人才，有脑力人才，各行各业的人才。但是不管你是哪个行业的，无非就是硬币十三路在做工，硬币十三路在做工。就把人呢分出了高低层次。我们说的这个高低没有贬低的意思，只是说他做事的这个能力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食神制煞的你一定就是大富吗？画煞生意的你一定就是大富吗？劫财制财难道就穷吗？不一定。只是说方式方法不同，你们做的事不同，但是成就的大小一定不是说成就的大小跟你用什么做工没有关系。吃不吃皇粮跟你用什么做工也没有关系，决定这些东西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决定你成就大小的东西，大小的这个原因呢，一定是你八字里面制的东西。你制住大财，你成就就大；你制的小煞，那你也不能说就一定会是煞难道就是大富吗？也得看这个时候，我们才把力量旺衰用进去。我们学命理的时候，都会有一节课呢，是旺衰，看旺衰、月令和时支呢是两个旺点啊，怎么的综合力量。但是那些东西呢，只是我们算命来到了是什么时候用，那只是一部分。同样的劳动者里面也有很富裕的，同样的不干活的人里面也有很穷的。劳动者比劫制财的也有当官的。 他也有吃皇粮的，他也有打工的，也有自己开店的，花沙生意也一样，食神制煞也一样，所有的格局，所有的这些做工里面都有吃皇粮，都有不吃皇粮，都有劳动者，也都有当官的，只是他们的区别呢，就是我们说的用做事方法不一样，有的人就是用脑袋做事，有的人就是用手脚做事。你劫制财的，那你当官再怎么当，你也是指挥一些劳动者。那食神制煞的呢，可能呢是技术管理者，要高一些了。他接触的层次呢，直接呢，可能客户面对的社会群体要高一些，大一些。化煞生意也一样，化煞生意你也不一定就是当官的，你也不一定就吃皇粮的。食神生财也是同样，所以说呀，这些做工方式是告诉我们命主在做什么，而不是决定了他富贵层次。绝对命主富贵，富的层次的一定是他制的财官的大小。这个时候把旺帅加进来，冷暖调侯加进来，然后呢再把寻根犄角出处加进来，这个制的煞是谁的，是我的还是好几个人的，我们是合作的还是跟国家做的，我们是自己做的还是打工的。所以说每个领域每一种做工里面呢，它都会有高低贵贱之分。同样的化煞生意的命，它也有穷的，也有富的，也有大官，也有小官，也有自己开公司，也有甚至呢也有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员工。我说的这些呢，大官、小官、小员工、自己开店，有可能他们全部是用化煞生意的，但是区别在哪呢？一定大官的煞是大的，当官一定跟国家干，那煞一定是国家的；小官一定煞是弱的，那自己做的一定是煞是自己的。那在这个事业单位里面给国家干又不当官了，一定是，但是用印的一般都能有点官，只是呢可能会是很小的官，因为这个旺衰，这个官煞的旺衰不同而决定。讲到这里啊，我们就发现所谓的格局配置也只是算命的一部分，配了格局，配格局就像是盖大楼的一个框架，然后我们要往里添水泥，添钢筋，往里面呢把这墙啊门啊给它安上。那什么是这些墙啊门啊，什么是这些水泥钢筋呢？那就是我们平常学的旺衰力量、根基和出处，还有五行。旺衰力量是看到级别的大小，根基出处呢是决定你在为谁而做事。那格局配好了以后啊，我们普通人的格局，大千世界丰富多彩，每个人不可能是单一的格局，也不可能说我就化煞生意，我就时常生财，没有这么这种清纯的格局，有是少，我们普通人多。所以说呢我们找格局的时候，那要看一下这个有没有反局，有没有背格，这个时候呢再来决定这个命。那什么是反局，什么是背格，我简单的给大家呢概述一下，以后呢都会要去讲。比方说你化煞生意又夺食了，这叫什么呢？叫背格。化煞生意你又去制煞，这叫反局，或者一格两用。你食神制煞夺食，食神制煞的时候你夺食，这叫背格，你啥也干不了。你用食神制煞你去夺食，你就啥都干不了。但是你化煞生意去夺食的时候，这有灾，但是跟食神制煞去夺食又不一样。大家一定要理解，不要死记硬背。大家想一下，食神制煞，我是不是拿食神来做事了？我拿食神来制煞呀。这个时候你来夺食，你制煞的体换了，就啥也干不了，这叫背格了，你干不了了。但是化煞生意又夺食什么？你是用印来化煞的，你的富贵层次还是在这里， 你这个事还是能做，但是你去夺食，你做的不痛快。你去夺食的时候，你老破财，你老生病，因为这个食伤没有做事，它只是代表了我的肉体和财富。所以说，夺食跟夺食又不同。大家呢，把这个理给弄明白了，就不会再糊涂。我用的东西坏了，那一定是做不了事；我不用的体坏了，那一定是生病或者是破财。同样，财坏印的，你有化煞生意的，你去财坏印，那你可不就是背格犯糊涂吗？你这个印呢是化煞了，你去化它，你化不了，不就是背格？你做不了这件事了，不但是有灾，不但是破财的事儿，连工作都不能做了。如果这个煞是国家的，那一定是有官非；如果煞是自己的，那一定是自己也开不了店儿，事业上的灾。那如果这个印没有去做事，被坏掉了，这个意义就变了。这个印闲置在这里被夺了，那就是印是我的体嘛，他没做事儿，一个闲的东西会坏了，那就是人家来坏他呢，就是因为我的所有的体被制的时候一定都是破财的，先别管身体还是官非，你只要有灾一定破财。现在这个社会一定是一有灾就会破财的。当你被制的时候，这个印被制的时候，他没有做事，那你一定是。看一下和我日主的这个关系，如果靠得很近，在家里，那被治了，一个是破财，一个是有病，那也可能是六亲，大家就觉得好复杂呀，那到底是谁呢？所以说寻根基找出处，这不就是算命的很重要的一个关节吗？在基础里讲寻根基找出处，大家会觉得哦，会了，我明白了。当你学到一半的时候，发现其实一点都没明白。如果这个化煞生印，你去坏印，你做不了事，你有灾。如果这个印在我家里被坏了，首先它在我家里和我有关系。如果是父母宫里出来的，落到这里了，你照样是父母有灾。以上呢，就是虽然说没有教大家直接怎么去算命，但是这就是算命的要诀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些东西不理解，你永远也算不了命。你天天去练那些招式，我化煞生意，我旺衰，我是怎么的？你那是招数，这些是把这些招数串联起来的这条线。你没有这条线，你那胳膊是胳膊，腿是腿的，连不到一块去。算命呢，就是要离不开生活，离不开人情世故，要明理。就像一些八字，它很富贵，但是它就没灾吗？不一定。也有些八字它没有钱，那它一定有灾吗？也不一定。还有些八字啊，它很有钱，不代表它就享福，它就幸福，它就不辛苦。那穷人呢，也不一定是一定会辛苦，有些穷人还啥事也不干呢。所以说呢，一码归一码，灾是灾，财富是财富，幸福和金钱无关，那贫穷呢，也和辛苦无关。可能我们会觉得穷人会很辛苦，很不快乐，有钱人就好幸福，这是不一定的。这些的不一定，一定是在八字格局里的。打个比方，你化煞生印又夺食，你就没钱了吗？你一定就是穷鬼吗？化煞生印又夺食，那一定是有钱不快乐。食神制煞不可，这个食夺了是决定你事情做不了，你不会有钱了，因为你做事的体都坏了，你求不了财。但是你化煞生印去夺食，和食神制煞去夺食，大家要思考一下，这是两件事情。两种意义完全不同，所以说你们在看书的时候啊，食神教神夺食，不平则妖，什么各种公式，你们这样去套的话，算不了命。大家一定要明理，把这个理想明白了，就是不用师傅去教，你们也能悟出东西来。可以说今天晚上讲的呢是非常之重要，非常之重要，大家呢一定要反复去听。然后呢，在以后的章节里呢，我呢一定会把我这是呢给大家概述了一下，然后其中，比方说怎么看旺衰呀，怎么配格局呀，还有寻根基找出处啊，我呢都会分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的给大家去讲。在我今天之所以说这么多，我想让大家在脑袋里一定要 就是重新打翻一下思路，重新要有一个正确的思路去。你们的那些东西不是不对，而是不会用，没有把它联合起来，也不是书上写的不对，而是我们没有去理解透。当算错命的时候，你们就觉得我明明是这么写的，为什么就不行？那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算命一定是不停的在变。他们那些公式就像一招一式一样，当今天人家从正面打你的话，你要用这种招式去对付他；人家是从后面打你呢，难道你还是要用那种招式？那你不是挨打吗？所以说，什么东西呢，都是要灵活变化的。之所以大家有时候能算对，有时候算不对，就是可以说是懵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明理，你这个突然看见肖神夺食，你说他有灾了，还真被你说准了。但是呢，它是哪种意义上的，大家都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。所以说，当在下一个来算的时候，你又看见这种肖神夺食，为什么又不是那样的情况了呢？啊，把脑袋想破了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算命是学不会了。因为什么呢？这理论时准时不准的。其实呢，谁都没有错，错就是不理解。那时候有的学员呢给我发私信问我一些问题，我有的时候就不回他了，因为我知道他完全没，他从根上就错了。我现在给他讲的话，会把他讲得更加迷惑。所以呢，我想的是大家呢就跟着我的节奏，咱们一步一步来，也先别着急。然后呢，把自己的以前的脑袋里的固有的一些东西呢，稍微放一下。不是你们学的不对，你们学的都对，你们是没用对地方。哪种组合，它都是有前提条件的。当你把这个规律掌握好，把这个道理整明白了以后，你才会算命。不然的话，世界上几十亿的人口，有几十亿个八字，难道说老师能把几十亿种理论传给大家吗？没有，但只能传一个道理给大家。然后大家明白道理的时候，就会把所有的公式在不停的组合下呢，不停的去转化。算命啊，就像十个神就像是你的在下一盘棋一样，你怎么排兵布阵，来什么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你怎么用兵？这个十个神就是你拿来用的，在战场上哪有一种战术是死的？那不都得是现场发挥？要现场发挥，要随机应变。大家一定，把道理整明白以后呢，我是要得到财官的。财官呢，那当然以后我会讲啊，取财官是讲究方法的。为什么有的人会犯法呢？他一定是取财官的方法不对。你取国家的财官，你就要遵纪守法，那是国家的东西，你就要有章法在里面，不然你一定是犯法。你取自己的财官的时候，你可以随便怎么干，没人管你。但是自己家里东西，你治过了，你照样有灾，照样有病。有的人一发财，是不是生病了？你有这种命吧？一有钱他就生病，一有钱他就生病。体也能当财，印可以把食伤当财，食伤呢可以把印当官。所以说，这不就是太极点的转换吗？当你印做事的时候，你印不化煞，只有食伤的时候，他不就拿食伤当财吗？那有的人说，啊，肖神夺食不是有灾吗？对呀，一码归一码呀。这里面的使用条件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呀。你食神当财可以合，你不能治，你治就是犯糊涂，得不到反而是会失败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啊，你食神这个东西是就像在战场上，那是我自己的下属，自己的那个兵，自己的军队，你。或者是呢，是你这些人需要你感化过来，或者是你整合过来，你就是成功了。那你把他给杀了，那你就是治他，你不但得不到他，你也失败了。食神当财，它是有特殊性，因为食神不毕竟是我的体嘛，你不能把它弄坏了，弄坏了，那可不是就夺食了吗？那不就是犯糊涂，代表这个人做事方法错误。糊里糊涂的，你那食神你不懂道理， 这是你的铁，你可以把它合住呢，你也是照样发财的。但是你把它置换了，那就是破财，那就是失败。那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呢找一个八字，让大家感受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男命啊，上面这个命呢，首先，大家可能呢有的熟练，有的不熟练，那我就直接讲了，大家回头听的时候呢，慢慢的来理一下就可以。上面这个八字呀，首先看家里呢，华沙生意很明显，老学员很明显，华沙生意呢。那这个煞呢，这个煞是这个己土化官生意，我习惯说化煞，因为化煞和化官它有的时候呢会相同一些，区别不是太大，但也有区别。这个就是化官生意，化官生意我刚才说了。化官生意，那这个命主是用印来做事的，那大家就知道这个印不但在家里，不但是我的体，它还做事了。那这个印如果坏了，一个是做事能力不行了，一个也是有灾和破财，对吧？我刚才说了，体受制一定是有灾或者破财，这个灾是什么灾？看它的受制的这个体在做什么，受制的这个体呢，化煞了，它做事了，那你。这个受制的时候呢，一定是先是事业方面有灾，另外呢，一个身体上面有灾，因为在家里；另外一个呢，他又在夫妻宫的话，可能会婚姻的事儿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身体，用的东西又坏了，这个脑子也不好使。你想一下，凡是这种没成绩的人，是不是脑袋不太好使？印本身就是带着大脑。那我们就看一下他这个八字呢。午火在旺点，财化印了。午火克酉金，一定是克动。那克一个克印了，那这个易受制这个人呢，一定是穷灾多，脑袋也不灵光，不聪明。那财呢，又是女人，又是女人，又是老婆。那这个命主是什么情况呢？这个命主啊是，可以说呢，就是一开始是打工的。一开始是打工的呢，反正是婚姻特别不好，找了一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女人。这个老婆呢，你看一下这个命，他是不能找到一个好老婆的。他的老婆呢，对他特别凶狠，就是因为老婆来克他嘛，就是把他的钱给花光，骗了他贷款呀什么的，吃吃喝喝给他花光了，然后呢，最终看他变穷了，老婆就跑了。然后老婆还特别的凶，经常打他骂他，经常打他骂他呢，这是一种生活常态。那他生活状态是这样子的，但是他受制当午火旺起来的时候，他一定是化这个官，毕竟是国家的，那一定有官费，国家的官来生你，你给他化了，化不掉的时候就有灾了，因为你这个己土是外来的呀。这个己土又是国家的，又是个人的，因为有跟刃也有关系，所以说他出事的话，一定是跟个人、国家都扯上关系，有个人之间的纠纷，也有官非。那18年戊戌年的时候，戌土来了，穿了他的酉金，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是他呢借了很多的高利贷，然后还不上了，还不上了呢，他就突然间失踪了，他怕别人来找他。他害怕，他就失踪了。失踪的第二天呢，他家里呢就来了好多要账的、高利贷啊什么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什么银行啊，他借债的一些地方啊，都要起诉他。那他这个化煞生意，国家的煞来生我的印，本来可以有份皇粮工作，他才把印坏掉了，化不掉，可不就是这不就叫背格了吗？背格了，你不就吃不了皇粮了吗？所以呢，他是自己那个印呢，又是毕竟化煞生意了嘛，自己还是可以有个店或者什么呢？他是这个身有啊车辆，他自己呢是开大货车。现在的状况是，车也卖了，房也卖了，用来抵债去了。那第一个命呢是体坏了，这个体呢又做事了，所以他坏的时候不只是破财，是你赚不来钱的同时。你事业做不成的同时，你又生病，你又破财，你又婚姻不好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命，第二个命啊，我们大家看一下呢，有一个什么呢？首先一看，年上有个煞， 有煞有印，化煞生印了，化煞生印了，可是呢，印来夺食了，这就是我说的化煞生印夺食是从什么状态呢？这也叫背格，但是这个命有灾，但是这个命的富贵层次怎么样呢？我虽然夺食了，但是我化煞生印这一块化不了吧？我这个煞我化得了，我还是有钱。夺食是另一码事儿，这个时常没有做事。虽然你生了财，但是你最终生了官，官还是要用印来治，不用食神。食神已经化了，他治不了官，也不用他。那这个食神呢，就是我的体。当这个食神受克的时候，一定是身体上有灾，然后呢加破财。身体上出问题，一定是会花钱的。他这个命呢是自己开厂子，也算是不能算是穷人，也算是有钱人。但是呢他夺食的时候，他出了把自己摔成植物人，所以说就一码归一码。所以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灾和灾的不同是一定是受制的体的用处是什么。体闲的不用的就是身体上的病灾，这个体是化煞制煞的，体是干活的，那就是事业方面加身体方面。大家也不用着急，大家回头呢好好认真思考我说的话，把这个理弄明白了以后，我讲什么你们懂什么。如果我不告诉大家这些东西的话，直接去讲课，大家还是胳膊是胳膊，腿是腿，不知道往一块捏，也不知道会，也不会变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个变法。那一会儿呢我讲完以后呢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呢，我们去那个大群里讨论就好了。这个群的话别在里面说话，到时候明天方便你们重复来听一下。我觉得呢暂时我们就我不再讲什么了。虽然说时间差几分钟，但是我觉得平常呢我在大群里面呢，我有时间的话我跟大家互动，我觉得也不少讲东西，我觉得这几分钟也就无所谓。那就感谢大家的聆听。有什么问题呢，我们一起在互动区里面去讨论学习。大家呢有什么感受啊，或者是有什么建议呢，都可以提出来。